简单的祷告，莫大的能力。第五章，赞美、敬拜与感恩。圣经教导我们很多种不同的祷告，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将看到其中的几种。因为懂得越多祷告的形式，祷告的效率就越高。首先，要着重看赞美、敬拜与感恩，这些是我们祷告时的最简单的形式，但却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释放大能。或许你从没有想过，你的赞美、敬拜和感恩也可以作为一种祷告，但他们的确是，因为每一种都能阐明你向着神的心，就是你与他的交通方式。当我用到赞美、敬拜、感恩这几个词时，是要提及到比我们平常在教会里所做的更深更真层面的意义。我所论及的是我们带着我们的全人全心全然真诚又富有极大的热情来与神交通。要想试着去分别定义赞美、敬拜和感谢这几个词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它们本身的词义就相似，在属灵的功用范围里又相同。简单的来概括，赞美是我们对神曾经做过、现在正在做的以及将来要做之事的回应，而敬拜是我们表达出他是谁，也就是说赞美与神的作为有关，而敬拜是与他的属性相连。感恩可以描述成是我们对神的作为以及他的属性的感激之情。我们在教会的各样特会和聚会中，经常会触及到赞美、敬拜与感恩。所有的聚会都是以唱诗赞美为开场，然后有人会做感恩的祷告和一些具体指向，接着人们进一步唱诗或者宣读来表达出敬拜或者形成敬拜。这些常规的套路有时真的让人能投入在敬拜赞美神之中，但有时看起来也会让人感到厌烦，因为仅仅是做动作或者跟着外在的规定模式。但是我有必要告诉你，赞美、敬拜和感恩是有大能的，因为我知道赞美敬拜神是多么有能力。所以在我们的教会或者是我们的服事中，我极渴望见到存着极大敬畏的赞美和敬拜。我鼓励你们在教会聚会时要留在位子上，除非你有不得已要做的事。我相信我们要尊崇敬拜赞美神的这个时间，珍惜它如同我们听讲道一样。如果我们聚会来晚了，进来的时候要赶快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以免打扰正在全心敬拜的人。当我们进入特会或聚会时，我渴望见到每一个人都能带着激情热心全然投入在敬拜赞美感恩神当中。我热切地盼望我们是渴慕地来敬拜神，去放下我们一切的烦扰和重担，以致我们真正地被赞美敬拜感恩来充满，从而口中自然流出话语与诗歌。希望看到我们被主来吸引，且完全沉浸在赞美感恩之中，以至于我们不会在赞美敬拜之时东张西望，去光顾谁来谁没有来，或者他们都穿戴了什么。神会回应那带着热情及敬畏的敬拜赞美，他会向那些真正赞美敬拜他的人赐下他的荣耀，也即是显明他的同在和大能。当他的荣耀降临，神迹就会发生，人就会被医治释放，生命得改变，从里到外被更新。在你的祷告生活中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或是你生命中的一些领域可以被改变吗？好像你为新的工作来祷告，它能成就。如果你为你爱的人祷告，希望他能来到主面前，他就这样成了。如果你祈求神能更多向你显明他自己，使你在属灵的生命中更加成熟，事也能这样成就。如果你为着你的婚姻来祷告，希望你婚姻能被释放，也能发生。如果你祈求那些徘徊在街头的青少年可以不再吸毒，使他们的生命归回正轨，它能发生。如果你求神使你不再那么易怒，它也能成。无论我们为何事去祷告，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赞美、敬拜和感恩来开始，这样能持守我们在神面前的心不偏左右，也是我们被改变的途径。他们虽然是简单的祷告， 但却能带出属灵大能的动力，使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经历这样的大能。赞美，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句话，赞美中的大能，当然是这样的。当我们从心里发出赞美时，我们属灵的能力就得以发挥，神居住在他百姓的赞美中。参考经文诗篇22:3，我在聚会分享时，确保自己在一开始赞美敬拜时就已经在聚会之中了，因为我享受神的同在。事实上，我在向观众分享之前，要确保我自己已经投入在敬拜赞美之中，这不是因神的需要，而是我的需要。我需要为着他，为我所做过的和将为我要做的一切事情来表达我的喜乐之心。我要全心定睛在他的身上，我的口要不断地传扬他，我要被那因赞美所释放的能力所震动，来确保我与属天的有一个无阻隔的连接。我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爱神的缘故，也是因为赞美为我们能更好地听到创造了一个属灵的气氛，以至于我们能接受到并因着信心去持守这道。就来这样想一想吧，有多少次我们去聚会或者是一场特会，当我们刚进去时会没有任何想法，但是开始赞美几分钟后，你会不会就感觉不一样了呢？你看，赞美能释放我们的重担，不再专注在自己或自己的问题上，从而转向神，这样的转变总会使我们感觉不错。不但如此，赞美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赞美神能抵挡魔鬼和那恶者的权势。还记得约沙法的故事吗？大声的唱诗赞美，使我们能砍断我们的恐惧，破除我们的疑惑和小信，使凡不是来自神的灵离开我们。例如，当恐惧来攻击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害怕之时，就要像这样说：我赞美你，主，我称颂你的名，你是配得我们歌颂的，哈利路亚，谢谢你，我的主，你大而可畏，没有谁能像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来使用这些征战的词，比起我们忧虑，通过唱诗我们能更快地抵挡撒旦。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有很多唱诗赞美神的榜样，指示及原因。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其中的几种。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参考经文诗篇59:17，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西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参考经文诗篇149:1-3，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参考经文腓立比书4:4，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参考经文彼得前书2:9。为什么圣经让我们唱诗赞美神呢？为什么诗篇149:1催促我们要向主唱新歌呢？为什么神把乐律赐给我们呢？为什么神使歌存记在我们的心里呢？那是因为赞美的大能，赞美带来大能。你也许会晓得亚伯拉罕的故事，如若不然，你可以查找一个创世纪12:1-21:7的内容。总而言之，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有一个儿子，但问题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都已经老迈，过了生育的年龄，他100岁了，而撒拉也已经90岁了，所以他们可生育的年龄早已经过了。但是亚伯拉罕知道神即已应许，就坚决不把眼睛定睛在自然性的不可能上，他和撒拉将会有一个孩子，相反把信心放在神的应许中，用赞美来持守这个应许。这个故事使我们注意到保罗在罗马书4:18-21中所记载的，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再看一下18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显然这个人没有理由去指望什么了。事实上，任何没有可能是的事，也比这两个已经过了90岁的人还能生一个孩子更有可能发生。虽然如此，亚伯拉罕仍然持守他的盼望，坚信神的应许。19节说，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换而言之，他很清楚这个微乎其微的几率，但是他仍然不放弃。尽管圣经说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是真正的在事实上不可能发生的事，他没有不信，也没有心理动摇或者对神的应许有质疑。相反的，他心却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在我们赞美神时，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借着赞美神，我们就能越多获取力量，我们的信心就越增强，那些来抵挡我们之事的就会被驱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勤于听赞美敬拜的音乐。我们或在家里，或在车中，都要常常放这样的音乐，使我们能学会其中的歌，或者能唱出它们。当我们去商店，经过红灯时，每一次只要有机会，哪怕只有1分钟，也要敬拜赞美神，因为这是我们的需要。一段时间之后，赞美即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不再需要我的刻意决定来做。发现我们自己会唱诗感谢神，无意识地回应他的美善、怜悯和恩慈。叙述故事 Vine 新旧约词典定义赞美是讲述一个故事。换一句话说，赞美神是对神的伟大作为的诉说或是数算。如果我们在午饭的时间与朋友谈论有关神的奇妙作为，这就是在赞美他。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参考经文《马拉基书》3章16节。他并不纪念我们的抱怨声，而是纪念我们口中所出的赞美之言。试想一下，你无意中听到你的孩子们在一起时说，老弟，我们的妈妈真是值得尊敬，我们有一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没有谁的妈妈能和我们的妈妈相比，我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好得不得了呀？他们是最好的父母，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相信看到你的孩子来见证你，你会迫不及待地去祝福他们。但是反之，当你进到房间，听到你的孩子说，我因爸妈而感到厌烦，他们从来不为我们做任何事，所有的事都要定规矩，没有任何乐趣可言，妈妈总是唠唠叨叨地让我们做作业。如果父母真的爱我们，他们会给我们想要的，而不是他们认为最好的。我们在上帝里面与上述的两种情况是一样的，我们是他的孩子，他听到我们所说的一切，知道我们心里所想，即便我们没有说出来，那他希望听到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他是何等伟大，何等可畏，还有他的奇妙作为，他能做的，他将做的，或者是我们不知的，但他可能会为我们做的事。他想听到我们赞美他。希伯来书13章15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当我们没有赞美他的感觉，依然能够赞美他的时候，那也的确是一种献祭。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真实地提到了旧约的献祭，并指出动物的血替代了人的罪。我们虽然生活在新约时代，不再需要在祭坛上献山羊、绵羊或公牛，取而代之， 我们的献祭所奉献的就是神想从我们的口中听到美善的言语，达到他的宝座前。好像在旧约之下的人献祭时，烟雾和香气上腾，达到他的宝座前。而今天我们是以赞美为祭献给他的。在希伯来书13章15节中，主确实地说，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作为我们嘴唇的果子。要把经文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赞美神，要告诉别人他向我们的伟大作为，要感谢他，要每天都说，主，我爱你，谢谢你在我生命中为我做的一切事。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今日眷顾了我的家。主，我甚至因着我们所拥有的电和热水来赞美你，因着在任何时候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来赞美你。我们要成为随时随地的都能不断的感谢他，以赞美为祭献给他的人。敬拜 YS 新旧约词典说道，敬拜神在圣经中无处不在。知道为什么我认为不能给敬拜下一个定义吗？因为定义不了。敬拜是很有深意的，是带着极为珍惜之心又有敬畏之情的，它是从我们内心最深处而来的，是我们那个朝向神的心而有的能力流露。它代表了爱、感恩、奉献，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人的语言无法准确地表达出什么是敬拜，敬拜是极个人化又富有亲密性的，甚至我们不能用我的言语去定义或限制它。虽然在 WISE 新旧约词典中并没有给敬拜下定义，但他却提到敬拜不会因赞美而受限制。广义的来讲，他更专注指向神自己，神的本性、属性、作为及命定，也可以说是一种服侍或是侍奉。有些资料会说敬拜有亲吻之意，意味着极大的喜爱及亲密之情。即便我们不能在圣经中找到敬拜的定义，圣经中却清楚地记载人们敬拜的实质。例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参考经文历代志上16章29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参考经文诗篇95章6节，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参考经文诗篇99章9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参考经文诗篇138章2节，能力的姿势，像赞美一样，敬拜不光只是唱诗歌，实际上敬拜是一个心理情态和思想状态，即使我们不唱一个词也能达到热情的敬拜。敬拜从心而发，充满我们的思想，又通过嘴唇及身体表达出来，通过跳舞、拍掌、举手、弹乐器、奉献十分之一、行走的或安安静静地坐着来敬拜神。动作或位置只能是心里所想的简单的外在反应。有一个在敬拜和祷告中常见的动作，跪下。跪是一个表谦卑的动作，也是能带出不可思议之能力的姿势。作为表谦卑的动作，跪下反映了积极性，因为它通过我们的身体来表达我们从心里的呼求，完全依靠主的心。跪下是向他说，我需要你，上帝，没有你我无法存留，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渴慕你。作为一种能力的姿势，跪下是向仇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魔鬼恨恶他，当他听到我们唱诗，他不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但当他看到我们下跪、举手、拍掌、跳舞、欢呼时，他就战惊。一个信徒充满了敬拜就是他的噩梦。尽管我的膝盖不能长时间跪下，但我经常俯伏在上帝的面前说，谢谢主，为着一切你为我做过的事情，我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对我的帮助。有的时候，在我做事当中，我也会这样做。我录制电视节目时， 在拍摄的空闲之际，我也会在我的更衣间这样做。很多的时候，这是我起床要做的第一件事。我跪在床边说，我爱你，主，谢谢你为着我今天的一切来预备。我鼓励你去发展类似这样的习惯。记住，魔鬼恨恶敬拜和赞美，通过这样敬拜和赞美，我们能抵挡他。魔鬼记恨我们敬拜的原因是，他曾经在天上是掌管敬拜的天使，他是天使长路西弗。他被造之时就擅长音乐，当他骄傲狂妄的时候，神使他像一道闪电一样从天坠落。参考经文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他仍然向神发怒，试图做一些事来使人们远离真实的敬拜神。当然，他也不喜欢抢了做他的天职。我们更能知道，仇敌越是抵挡的事，这事就越对我们有益。这是我们在属灵的领域里运用大能来抵挡他，从而讨神的喜悦。我承认，我对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比较敏感，我热心、兴奋又充满着热情。有时我也喜欢安静，但是有时喜爱在敬拜赞美中来表达自己。我真的愿意鼓励你，也要在敬拜中来表达自己，要唱并用你的全心去唱，也要跪下、俯伏、跳舞、拍掌或举手来击退仇敌，夸耀神在你生命中的得胜，也要尽力的用可能的方法去用身体表达你向着神的奉献之心。神给我们情感，不要害怕用这情感去尊崇他。人们很容易接受在足球赛中的激动情绪，但看到人在敬拜赞美中的热情表现时，就定他们为感情用事。全心敬拜，世界常把敬拜看作是信仰的一种，它远没有圣经中的敬拜的意义深广。当我们读到圣经中的敬拜时，能看到这是关于个人的灵里密切的、热切的表达人们爱神的心，用他们的全心在敬拜。真实的敬拜是，当我们有神的烈火在我们生命中燃烧，当我们爱他的心显明在一切事上，当我们与他之间有热心激情的动力关系时，一种沸腾就在我们里面油然而生。据约翰福音4章23节说，这种敬拜才是神正在寻找的和期望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寻找那全心的敬拜者，真实的敬拜他。说到神一直在寻找那真实的敬拜者时，我有一点忧心。我们应该委身成为神所期望的敬拜者。我想他们有丰盛的生命，但是有意思的是，神并不单希望每一个人都来敬拜他，更希望的是真实而诚心的敬拜。他不是在寻找人们带着恐惧、义务之心、宗教之情来敬拜他，而是因着爱的关系。E.M. 邦兹写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我们的心。这是真的。同样真实的是真正的敬拜，最重要的是出于心。显然，不是每一个人在敬拜中都能成为真实的敬拜者。是的，真诚的敬拜是出于心和与神的亲密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敬拜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了。在灵里诚实的敬拜，比我们学习好行为和好习惯，或在特定的时间去特定的地方重复做特定的仪式更有意义。到一所称之为教堂的建筑物，在特定的时间跪下，其他时间站着，并重复说着特定的词语或者宣读什么。如果这一切行动都是出于我们的心，这也是敬拜。但如果不是，他们就成为形式和教条了。所以要记住，词语与动作本身并不具有真诚。有些教会并没有用敬拜的书籍或是规定敬拜形式，在这样的地方，我们乐意于思想，我正在敬拜，我正在注目那上面的，我在唱，在拍手，但这若不是出于心，也不是敬拜。我们每个星期天去同样的地方，花同样的时间，然后就回家了，直到下周的同样时间之前，却从不思想它， 这是神不喜悦的，我们要注目它，用心去做，否则我们就与真实的敬拜无分了。真实的敬拜不是用嘴唇去服侍它，而是用心。真正的敬拜者也是那些用口来表达真心的人。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5章7节到9节，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的，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敬拜或祷告成为枉然，要保守我们的心在真实的敬拜里，以致使我们能持守清心、活泼和真诚。感恩，在本章开始时，我提到简单的来说，我们因着神做过的、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来赞美他，因他是谁，我们来敬拜他。真正的感恩是对他是谁，并他做过的、正在做的及将要做的事的回应。这不单是为这些事情感恩，而是表达极大的感恩之情，是表达真实忠心之情。感恩应该出自我们心灵里最深层的，它是一种祷告，也是我们不被限制的自然流露。感恩并不仅仅是一天结束以前坐在那儿回想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因为我们认为要向神感恩，为的是使他高兴，或是满足我们灵里的需要，或者是试着让他为我们多做些事。相反的，感恩是有敏锐的心看到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为，每次看到他在我们生活中做事或祝福，就不由得叹出感恩的祷告。例如，主，谢谢你让我睡得很好，或者神，我谢谢你，我去看牙医的时候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痛，再或者，父啊，谢谢你让我今天做了正确的决定，或说，主啊，感谢你一直鼓励我。神是良善的、信实的，并煞费苦心的在我们生活中做事，他总是做美事，为我们行最有意义的事。所以我们要让神知道我们为着一切事来感恩，要在心里默默地感谢神，也要大声地感谢他，因为这样能帮助我们认知神的爱，就是他以他的美善向我们显明的。就像圣经指示我们如何敬拜赞美一样，也教导我们为何感恩又如何感恩。如以下经文，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诉说你的奇妙作为。参考经文诗篇75章1节，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的名。参考经文诗篇92章1节，我们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参考经文诗篇95章2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子，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参考经文诗篇100章4节。神的旨意，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想知道上帝的旨意。在多年事工中，我观察到很多的人都想知道神的旨意，在他们生活中、家庭里、侍奉中及工作中的旨意。有些人看待神的旨意如同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奥秘，说如果我知道了上帝的旨意，我就会顺服，或说我想跟随上帝，但是不确定他的旨意如何。我来与你分享一点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例如，我不能告诉你上帝的旨意是否要你搬去明尼阿波里斯市，或要把你的孩子送去哪所学校，再或者你是否要在复活节演出中担任主角。但我给你一个完全有把握的方法，能知道并顺服上帝在你们生命中的旨意。不论经历什么，要常常感恩，凡事感恩，这是对的。有时候容易感恩，有时却不容易，但你若持守感恩的心，你就在上帝的旨意中。为什么我会这么的确信呢？因参考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值得注意的是，经文并没有指出我们要为着一切事感恩，而是在一切事中谢恩。例如，有一天你打开冰箱看到不通电了， 里面的食物没有被冷藏，你不必说，神啊，我感谢你，冰箱坏了。父啊，我为着我的牛奶馊掉了而感谢你。主啊，冰箱坏了，这也是祝福，为着这样的事而感恩。不是的，这样听起来很可笑。在一切事中，感恩的意思是我为着能有食物放在冰箱中而感恩，为着冰箱将能被修好而感恩。在等待修理的过程中，保持一个感恩的心，这就是凡事谢恩的意义，是神的旨意。活在这种方式中，你就在神的旨意里。凡事谢恩的意思是，也要意识到神每天给我们的祝福，健康、自由，能开车去想去的地方，也要常常为着神摆在我们生命中的人而感恩。他赐人来帮助我们，与我们一同欢乐，给我们挑战，也传授智慧，并分享他们生命中的喜乐。例如，有一位与戴夫和我一同旅行的年轻女士，她感觉到被呼召做一项特别的事工，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路途很长，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把可能会用到的全部东西都带上了。这位女士比我们早到目的地几个小时，她帮我们取了行李，是用卡车先运到的，然后整理它，让我们的酒店的房间看起来像一个家。当我们到的时候，看到所有的衣物都整整齐齐地挂在衣橱里，所有一切的摆放就是我所希望的样子。如果你不经常旅行，你不明白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如果大多数时间你待在家里，请你试想一下，每隔几天就有人来帮你清除旧物，带些新鲜的花，并确保你所需用的一切都不缺，这是多么好的事呀。经历了长时间的路途，你会明白感恩有这样一位女士与你同行是多么美好的事。她非常喜乐被呼召有这样的恩赐来帮助我们。不久前，我发现自己还为她向神感恩。当我想到她为我们做的一切事情时，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恩，说，神啊，为着一切帮助过我们的人来谢谢你。神，我真很感恩，为着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我感谢你。主啊，借着内在我们团队中的给予者，你是这样的祝福帮助我们，谢谢你以那样的方式供应我们。我们要学习操练在任何情况中都能简单的祷告的特权，这个方法就是为着神放在你生命中的人而感恩。我们要接受并享受他的供应，但不要认为神给的一切祝福都是理所当然的，要为着他所做的一切事而感谢。在每日的行程中都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关闭抱怨之门。 E.M. 邦兹写道，在神为我们所行一切的事中，感谢与感恩永远都和神所要对付我们的牢骚或是我们对命运的抱怨是对立的。真正的祷告可以调整你的抱怨，促使你去感恩。要持守感恩的心，停止抱怨，就是我们经常存在生命中老我的性情。我不要抱怨之声滋生，我从来都不需要培养抱怨的态度，因为我生来如此。换句话，我要培养的是感恩的态度。我从经文中学到，抱怨在神的眼中看为恶，是允许魔鬼来破坏我们的生命。感恩能推开神祝福之门，抱怨却能打开魔鬼的咒诅之门。如果我们勤于赞美、敬拜、感恩，抱怨、争论就没有机会可趁。参考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哥林多前书十章九节到十节，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祷告的关键，感恩在祷告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像敬拜赞美一样，是对神的回应，是神所爱的，能使主心欢喜的。每一次像这样讨主喜悦，与神的亲密关系就会增加，使我们有更好的祷告生活。同样的，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就能更多的接受从主而来的祝福。如果不为着我们所拥有的而感恩，为什么神要赐给我们所抱怨的呢？另外，当神看到我们为着一切大事小事而真诚的感恩时，他会祝福我们那超乎我们所求的。 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根据这节经文，凡我们向神所求的，都是要以感谢为先。之后呢，要谢谢神垂听应允我们的祷告，不论为何事祈求，总要伴随着感恩。以感恩为祷告的开始，是一个良好习惯。可以这样说，谢谢你在我生命中为我所做的，我真的爱你并感谢你。我鼓励你在生活中做测试，注意自己有多少的思想和言语能表达你的感恩。你抱怨或是发牢骚吗？或是你常常感恩？如果你想给自己一个挑战，那就试试一整天都不要说一个抱怨的词。我喜欢盖恩夫人所说的，大意是即使有迹象表明我们不满我们的生活，也要凡事感恩。事实上，要发出这极大的感恩，就要留意你与神之间关系是否更亲密，也要留意在此之前已经给我们的极大祝福。总结，赞美、敬拜、感恩是最简单的祷告，还是属灵能力的推动力。他们是祷告的形式，是因为他们表达了我们向着神的心。当我们赞美、敬拜、感恩的时候，这就是与神交谈，就是真正的祷告。赞美、敬拜、感恩能丰富我们的祷告生活，因为他们以保守我们从专注在自己转到定睛在神的身上，也能使我们热情地与神连结，在每日的生活中进入神的同在。不需要单等着主日聚会，大家一起来赞美、敬拜、感恩，让他们能天天渗透到凡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中。祷告要点：赞美、敬拜、感恩是祷告的形式，因为他们是我们与神交通的途径。简而言之，赞美是对神为我们所做过的、现在正在做的和将来要做之事的回应，敬拜是回应他是谁，感恩是对神的属性和他为我们做的、正在做的及将来要做之事的感恩之情。赞美在属灵里释放能力，是征战形式中的一种，总是引领我们进入得胜。圣经并没有为敬拜下定义，但却指明敬拜的功用。当我们在心灵深处以全心全人及亲密的方式敬拜他时，就能显出我们献上的热情、感恩和爱他的心。敬拜不只是唱赞歌，是一种心理的状态。抱怨、争论、牢骚及挑剔是危险的，因为他们能打开魔鬼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大门。要感谢神，就能关闭这扇门。神总是为我们做奇事，他是信实的。要成为感恩之人，持守凡事感恩的心。